我从神得着的第一个启示，那是启示，不是别人告诉我的，也不是我想到的、读到的或想明白的，是由内而外的启示，而非从外到内的。第一个启示就是，我是个罪人，正走向地狱，我需要一位救主。上周我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一点。第二个启示是，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是借着耶稣。我谈到了何谓真正的救赎，我们也有这方面的资料。目前我讲的是1968年3月23日，主在罗马书12章1至2节中向我显明，我的生命没有顺服于他。我在做自己的事，求他赐福于我。我与神相遇了，也就是小册与神有约的内容。神出现了，他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事后回想起来，我由衷感恩神在我生命中的运行方式，因为就在昨天，我与杜安·谢里夫牧师一起录制《真理与自由》直播节目，在山区时间每个工作日3点到5点播出。杜安牧师也在节目中，他的背景完全不同。其实他曾对神很不满，因为他有个很要好的兄弟去世了，觉得一切毫无意义。神，他并不怀疑神存在，甚至也感受到了神对他的呼召，但他觉得没办法与神建立关系，就自顾自过活，不寻求神，不想与神有任何瓜葛。更准确地说，是觉得神不想与他有任何干系，因而彻底远离了神。而我的背景是，我一生都在寻求神，但我们殊途同归。他曾有次奇遇经历，神通过他现在的妻子苏告诉他，神爱他。他说，我做了这么多事，神不可能爱我。他看到了异象，不仅真切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，还看到了自己在耶稣里。他看到自己向过去的旧生命而死，现在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与耶稣同复活。之所以提到这些，是想说我们来自不同的方向，我寻求神，过着圣洁生活，但我的问题在于，我信靠自己，觉得神欠我的。而杜安的背景是，他不想与神有任何瓜葛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过不配，于是偏行己路，背逆神。我们殊途同归，都认识到我们没什么能给神，但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，神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。我们都有类似经历，都向自己而死。没接触过宗教，也未进入神话语中的人，可能不太懂我使用的术语，但圣经谈到说，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中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真正的基督徒生命不是我们为神而活，求神祝福我们的努力，而是我们成为罗马书12章1节的样式。正如我昨天所说，你成为祭物，爬上祭坛，并说，神啊，我一无所有，我一文不值，没有你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但我在这里任凭你吩咐，你让自己成为活祭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中说，你丢掉对肉体的一切信心。杜安从这边来，我从另一边来，但我们殊途同归，都完全不再信靠自己。我知道这些话也许会冒犯很多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想的都是，哦不，我可是特别人物，神已动工，神爱我，这一切在基督徒里都是事实。但是若你只谈自己，谈自己的能力，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，他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赞美神，我从未离开神，所以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，出自腓立比书4章13节。人们常引用这句话，却省去了靠着基督，只是说我凡事都能做，非也，你不能，没有耶稣你就是灵蛋，阿们。这会冒犯一些人，才不是，你在贬低我，我得保持自尊。 你不需要自尊，你需要的是尊重基督，你需要尊重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就像保罗一样说，我已被钉十字架，我已死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但基督活在我里面，这才是活祭。有很多基督徒承认得救之前自己一团糟，而现在他们罪得赦免，便觉得自己相当特别。你知道吗？你的肉体跟得救前一样糟。你瞧，这又冒犯人了。才不是，我改变了，你的肉体并没有变好。很多人因此大惊道，不，我更好了。也许你的表现得更好了，可能你的行为改变了，但肉体，圣经所说的肉体不是指身体发肤，而是你的肉身和情感部分。只凭自己，你什么都不是，只有基督在你里面，借着你才能做事。我这样讲时，会有观众来信说，你不该这样贬低自己。我没有贬低重生的自己，我对自己现在的身份很有信心，我在做超越人类能力的事。我曾凭空叫出素未谋面之人的名字，我在运行圣灵恩赐，说出别人不知道的事。那不是我在做，不是我的大脑和身体做的，而是借着我的灵。我相信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，在基督里我有良好的自尊。但你知道吗？我并不高看自己的肉体，也许我比你表现得更好，但我肯定，一旦我不再信靠耶稣，转而信靠自己，那一刻我就在迈向失败。我常举这个例子，如同人坐在飞机里，有人心想，我真厉害，我飞在4万英尺高空，时速高达5、600英里，我太了不起了。你什么也不是，阿们。飞的不是你，是飞机在飞，你得在飞机上有座位才能飞。不信的话就跳出飞机，看看你还能飞多久。你会像石头一样下坠，是你在飞机中的位置让你飞了起来，是你在基督里，基督在你里面让你有能力做事。一旦你沉迷于自我吹捧，自觉很了不起，能得你这般人物，神可真是幸运。一旦如此，你就离了基督，开始下沉，重力依旧存在，会把你拉下去。这就是我开始学到的真理之一。从与主相遇之中，我意识到我所有的义无异于污秽破布，这正是以赛亚书64章6节中所说的，你的自义，也可以说你的能力与膀臂，与神相比根本不值一提。这就是为何从哥林多前书1章26节开始，主仿佛打出了招募告示，告诉你他在寻找什么样的人。第26节说，弟兄们呢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不选精英，不选最优秀、最聪明、最美丽、最具才华和天赋的人呢？他这样做的原因在第29节，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之所以寻找卑贱、一无是处、被鄙视、遭弃绝的人，他选择留经这样的人，因为当神留经这些人时，他便得着荣耀，人们便不会把功劳归给这些人。有这样一个人，他蒙召要成为传道人，他告诉妻子，神呼召他进入服事。可妻子说，我绝对不做传道人的太太。于是他离开了他，带着孩子们走了。12年来，这人清楚知道神呼召他传道，但因家庭支离破碎，他心想，神怎么会使用我呢？后来他来参加我的聚会，那时我母亲还在为我工作，他写了封信， 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情况。他说，我觉得生命中发生的这些事，神怎么可能会使用我呢？他接着说，但我参加聚会听到了你的信息，他看到了我，他看到神通过我医治人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。他便在信中写道，嗨，看到神使用了你之后，我决定我要服侍了。神能使用你，也能使用我，他能使用任何人。阿们。你猜怎么着？我母亲觉得这很有趣，便转达给了我。但同样我也明白，神选择使用我这个德州乡巴佬。原因之一是，神若使用了我们，他便得着荣耀。你瞧，这就是活祭。你献上了自己，把你自己自认为最有价值、最具才能的一切都献上给神。神啊，都在这里了，我把一切都献给你，并且让神流经你。若你是歌手、艺术家，他也许还是会使用你的才能，会使用这些天赋，但前提是你已向他献上一切。我曾听肯尼斯·科普兰做见证，早在1950年代，他有首热门单曲在电台排行榜第一。我忘了是哪首歌，那时我并不听歌，也不知道这事。但听他说，他确实有首热榜第一单曲。之前他在夜总会唱歌，从事演艺方面的事，他真的很红，风头正劲。后来他重生了，重生后神不让他唱歌了。我忘了具体有多久，我记得是7年之久。他喜欢唱歌，想唱歌。重生后想唱基督教歌曲，而神不让他唱。沮丧过后，最终他说，好的，神啊，如果你不想让我唱歌，我就再也不唱，我把这一切献上给你。他向自己而死，不再想得到认可，也不再想引起众人的注意力。最后，当他把这些交给主，献上为祭时，主对他说，现在你可以唱歌了。没记错的话，肯尼斯86岁了。不久前，他还和我在一起，他歌声嘹亮，嗓音非凡。他如今86岁了，唱功依然了得。现在他唱歌，但不是为自己而唱，而是完全献给了神。现在神正在使用他的才能，然而是在他献祭给神之后才得使用。很多人都献上了自己的才能。神啊，我能唱歌，神啊，我会表演，神啊，我可以做任何事。但其态度是，神啊，你只需介绍我，你来开场，你去吸引观众，吸引大家，之后便由我接手。这不是活祭，阻碍许多人蒙神使用的正是这个原因。因为你以为神会使用你，而你行事却出于肉体，凭自己的能力。找到神的开端之前，必须先来到自己的尽头。我提供的这本书中有更多细节，这本书有300多页，有更多详细内容。我举了摩西的例子，要将出埃及记的记载与使徒行传第7章和希伯来书第11章中摩西的生平背景相结合来看，把这些内容相结合。使徒行传第7章说，摩西杀死埃及人时，经上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，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很多人会从电影中获得神学知识，并不研读圣经，因此很多人读经文或观看电影实践时，都以为摩西不小心杀了人，因为他是个老好人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不，这并非圣经的教导。斯蒂凡在圣灵的启示下说，他期望犹太同胞明白，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提出这一点是想说，摩西知道神的旨意，也在努力完成神的旨意，但他想按自己的方式做。嗨，这就是我们。很多人也许知道神想让你做什么，但你要按自己的方法做，认为自己的方式比神的更好。你知道吗？这不是活祭。阻碍你的正是这一因素。神不希望你出于自己的能力代表他。在约翰福音第2章中，你会发现耶稣受了约翰的洗， 被圣灵膏抹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去。经上说他行了这些神迹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。经文接着说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也不愿意人凭自己见证他。我们很多人会想，这些人已经准备好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了，快让他们带上福音单张去耶路撒冷宣扬吧。但耶稣更关注事工的质量而非数量，他不想只使用人们的肉体，他希望人们能回应他。众人看见神迹，也许承认他就是弥赛亚，却并未向他降服，他们不是活祭。耶稣放弃了向众人宣告他是弥赛亚的大好机会，因为他们不是活祭，他们会出于自己的能力传道。正在收看的观众们，你的情况正是如此。也许你与神建立了关系，甚至也知道他想让你去往何方，但你的态度是，神啊，我只需你一句话就能做出大文章，我能做得比你更好。努力遵从神的旨意却仍然崩溃，原因就在于此。我见过很多同辈牧师，他们知道自己蒙召做传道人，但其行事方式却要照自己的来，去参加教会增长研讨会，像套公式一样照搬别人的模式，迫使事情发生，但他们不聆听神，不让神指引他们该如何服事。在我生命中，神给我的吩咐是要免费赠送我们已送出数以亿计的书籍、CD、DVD、录音带和宣传册等资料，这还不包括每月数以百万计的免费下载。他吩咐我免费赠送资料，看上去根本行不通，可我是活祭，既然神这样吩咐，我便照做了。事后想来，这是我最聪明的举动之一，但我并无任何导师，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。据我所知，50年代我免费赠送资料时，全世界都没人这样做过。然而这是神给我的吩咐，他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果效。有些人知道神吩咐自己做什么，却还是要按自己的办法做，他们不听从主的旨意，尝试牧养教会，尝试开办事工或投身一份工作，不过是追随别人的模式罢了，这并不是活祭。你需要丢掉对肉体的一切信心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，我们不对肉体有信心。保罗完全降服了，如同摩西。神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。摩西回答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我就不离开这地。摩西极其仰赖神，他说，神啊，除非我知道是你在指挥，否则我不会再走一步。反观很多人，虽然寻求神的指引，但只要他5分钟内没出现，我们就按自己办法一意孤行，这就是我们崩溃和遭遇各样困难的原因。我要告诉你，神向我显明他自己的方式，太大能了。我因之大大震动，让我不再信靠自己的肉体和能力。甚至在谈起这事时，有人会觉得我在贬低自己。我没有自我贬低，我只是承认没有基督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正如耶稣所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的信心从主而来，我已将自己献上为祭，我不是完美祭物，无人是完美祭物，但这是我的渴望，也是55年来我为之努力的使命。这让我的人生走上了正轨。如果你成为活祭，我保证神对你的计划比你自己的更好。若你真正献上自己并说，神啊，我是你的了。嗨，主正在对我说话。观众之中有些人很痛苦，你恨恶自己的生活却还要继续下去，仿佛陷入困境无法自拔，你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我要告诉你，举起白旗吧，绝对的无条件投降，并说，神啊，我是你的了， 我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，我愿意放弃任何东西，包括所有希望和梦想，我都摆在桌上，都是你的了。若你这样做，成为活的祭物，并非一朝一夕，而是要日日如此，情愿完全顺服神。我保证，神会开始在你生命中动工。他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在吩咐我要成为活祭时，他说，只要你向我顺服自己，成为可用之人，就不可能错过我对你生命的旨意。只有背弃我，才能阻止我在你生命中实现我的旨意。55年来，我遵照这句话而行。实话实说，神在我的生命中行了奇妙可畏之事，并通过我触动了其他人。我没什么特别的，神才是特别的那位。比起靠自己，若你甘心把自己献上，他会让你的生命更好。